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疾病有很多种，
简单一点的哦，
当然很简单，
太复杂我不会哦。
什么问题到你那都简单了。有一种病是从耶稣那个时代就有，到现在还有的病是什么病？
神经病。
不是这个病啊，是因为病毒而传染的，不是神经病。
病毒传染的，细菌感染的有发烧啦，发炎的现象，
伤风感冒了，对，
那个到现在一直都有。
病毒。
病毒、麻风病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哎，你看看，老爸，是不是什么问题到他那都简单了？麻风病头一个就猜出来了，
你也引导的好啊，
哎，是是，哎，你看，哎呀，老爸真好，哎，夸了你也赞了我，哎，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麻风病人呢、哦，但是在有效的医疗的隔阻之下呢，就他不再形成任何一种传染力量。可是这些麻风病人现在的年纪也都很大了。
对啊，所以前一阵子啊，台湾那个乐生疗养院的那个麻风病人，不是还特别向日本政府请求一些
赔偿
吗？
对，
因为那时候对麻风病人是给予非人的照料。那个时候
是的，
早年台湾地区对麻风病人呢、啊，真的是看着像瘟疫一样，哎。大家不但不去探望他，把他关起来，用铁链拴起来。
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在台湾，在很多的地方也都是这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也是这样。甚至于现在在大陆，你看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爱心组织到大陆的四川的山区里面去，那里有一个麻风病人村，那里的孩子没有哦，孩子没病哦，可是孩子都没有书可以读，他们到那去给他们盖学校去教他们读书，是在四川跟西藏的边界的那个地方哦。
哎，说到麻风病啊，我倒想起一个人呢，就是德瑞莎修女，她就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啊，去找那些麻风病人，已经要病死、垂死的人啊，哎，说良心话，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神父的教导，修女的训诲，立本人在下我，我还是不太敢去碰到那些病人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直都是把你自己搞得干干净净的，你哪天把你自己搞得脏兮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了。
听我说
。施恩呢、啊？这个主教，他坐飞机哈、啊、到菲律宾，那么遇到空姐，长得很漂亮，那空姐就来招呼这个主教了，但是这个是主教就说啊，天主给人家钱财。还有回收的机会，给人家歌声还有赞美的机会，
还有掌声，
给人家美貌啊，全部是亏本的，对天主毫无益处。
对对，越老越丑，越老越
美貌啊，不会啊，也可以获得赞美啊，对人家你长得好漂亮，
赞美越来越少，
但是你的对天主没有好啊。没有帮助啊！
他人家不说，哎呀，天主帮你唱好美呀！你听我说过你这种话吗？没有嘛？
你赞美都没赞美。
那这个主教讲这句话，那就是对于这个是很漂亮的空姐啊，一个启示了。
你不要以为美貌能带给你什么。
他又坐这班飞机头，又遇到这个
空姐
就问他说：“那么我们美貌？”怎么回馈天主？
天主，
那这个是主教就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美貌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啊，让他看见你的美貌，得到喜乐。他说要去哪里呢？
去
我介绍你去。在马尼拉附近有一个300多人的那个大麻风院里面去。他就在来做护士，把这个是很高薪的空中小姐的工作辞掉，就去那里服务。 服务了三年，就接近麻风病人，就说让我的美貌也让那些绝望的人欣赏。
可是他不担心会有反效果吗？
啊，
那些麻风病人想说，天主你是不公平的，你为什么给他弄漂亮，我得这个病这么丑。
好了，你先别发神经，
嗯，
你先把今天的福音念一遍。
今天的福音所谈到的是有关麻风病的事情啊，这是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五节里面所记载的。哎，恢复那时候了啊，
嗯，
那时候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只要你愿意就能使我洁净。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对他说，我愿意，你洁净吧。麻风病立刻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立刻催他走，并严厉地警告他说，当心不要告诉任何人，只要给司祭检查，然后要依照梅瑟所规定的献上祭物，好向大家证明你已经是洁净的了。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到处宣扬这件事，以致耶稣不能再公开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然而人们还是从各处来到他那里。
好，丽莎，
嗯，
在我们没有讨论这个是福音之前呢，
嗯，
我想应该先了解麻风病人当时的地位是什么，所以你也念一下读经一好吗？
好，读经一，那是乐位记篇上的，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如果一个人皮肤上生了肿瘤、疖子或斑痕，他的皮肤上有了这种麻风病的症候，就该带他去见亚郎司祭或他任何一个做司祭的儿子。凡是患麻风病的人都必须穿撕裂的衣服，蓬头散发，遮住脸的下部，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在他患麻风病的日子内，他常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的，就应该单独住在营外。好可怜，
好残忍哦。
嗯
嗯，
那我们了解麻风病当时的那种见不得人的，
嗯，
就放逐在野外去的，
嗯，
被遗弃的一群。那么这些人就是基督最要接近的人，
嗯，
是吧？那下我们就看福音 去了解一下，
嗯，
啊，这麻风病人是这种情况之下他来接近耶稣，
他来求耶稣。
可是老爸，啊，我有一个疑问呢，
嗯，
那时候麻风病按照读经一的记载应该不在少数嘛，嗯，
不在少数，很多，
哎，那但是只有这个麻风病人他为什么那么聪明呢？他还知道眼前的是耶稣，跪下来求他就会洁净他自己。
因为他相信，因为他信，
因为他信，就讲信的一个力量。这里就讲说，
嗯，
如果说我们任何人有罪，啊，
嗯，
有任何痛苦，你不跨出去信仰的这一步，你没有办法接近耶稣，就没办法治疗。
嗯，
这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啊。那我们晓得这个是马尔谷写这个福音的记载，因为他是谁？他是伯多禄的
弟
弟，所以他对伯多禄的整个情况，啊，
嗯，
最了解清楚。那也就是跟耶稣最接近，都是在每一个细节他都写出来了，啊。那如果说，哎，没有这信仰的第一步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治疗嘛，
嗯，
啊。所以我耶稣每次治病的时候，都是讲你的信得救了你，啊，
嗯。然后呢他又接着讲那个，嗯，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嘛，然后他伸手抚摸他，对他说，我愿意，你洁净吧。那我有一个疑问哦，
嗯，
他说我愿意，你洁净吧，
嗯，
换句话说其实这个麻风病人他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对
不对？
对，
所以信仰其实第一步应该是主动，我们自己要走向耶稣，
嗯，对对，走向前去，
不是等着耶稣
来
拉
你
吧？
对，
不是，是不是应该这样？
是，所以现在是说，这里告诉我们，明白我们要主动去，对不对？
嗯，
耶稣怕我们不主动去，所以他在训练那么多门徒来召教你们，
嗯，
来帮助我们啊，因为我们真的来讲说，没有圣神的感动，我们没有那种信德的培养嘛， 那我们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啊，必须要人来招教，所以他才会训练门徒啊，教他你们来信耶稣。
那看起来这个麻风病人比一般的教友要主动的多了，
对，比那个时候
聪明的多了啊、嗯哦。
对，因为很重要的一个他，我在想啊，第一个，这个麻风病是一个在所有的人等当中最低下，他没有社会地位；第二个是被人排斥的，那他不愿意这样做，或许他认为他自己还有一个，或许他的脑筋是很好的，他也是读过书的，然后他想要为自己开创另外一个远景。那在没有办法、没有医药可以治的状况下，怎么样呢？他就非常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也看到了耶稣的驱魔的动作，也听说了，那他就相信这个人一定能治好他，他坚强的信心去救了他。我在想应该是这个原因、
嗯、
那耶稣看到他如此坚强的心、嗯、就像我们在福音里面看到说有个患漏血症的妇人的心里讲、嗯、我只要能摸到他的衣角我的病就会好了，他只是这样动一下耶稣就知道了，起来吧，你的病好了。所以他也是坚强的信心去，他这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信什么，你一定要这个全心全灵全意的去信他才对。
嗯，
好，他这里你看特别描写什么？因为他问你愿意征求耶稣的意见，他、嗯、跪下征求的意见，所以耶稣回答说：“我愿意。”
嗯，
回应他。
对
啊，那回应他说呢，本来耶稣可以用语言就可以治疗嘛。
对
啊，以前很多人后面都讲的，哎，你好了，你走了，都是用语言治疗的、
嗯、
啊。那么他这次不用语言治疗，用什么？是身体的接触的治疗，
他伸手去抚摸
了。
对，
这个就是表示说，哎，他对于这种的人更有同情心，更有爱心去鼓励他。
老爸好厉害哟、哦！
他不担心会传染啊，就是我抚摸你，摸一下你说啊，你洁净了。
你知道吗？我看过好几次这一段福音啊、嗯，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伸手抚摸他有多少意义。你看老爸多厉害，他一下就知道。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有这种体会、
嗯、
记得乐儿他们两个小的时候、
嗯、
很多的时候谁哭谁抱都没有，可是你一去抱他，只要一摸摸他的后脑勺后颈部这边，哎，他就乖了嘛、
啊、
他感觉到你的气跟他的气是相通的。
那我以为我身上有奶味啊。
不是、嗯、你们的磁场相近。
所以现代人有这种的看见解来注视他、
嗯、
说如果说啊，不是为了抚摸、
嗯、
不要这个指头、
啊、哦，
世界上用战如果是争斗弱肉强势的话、
嗯、
只要用
拳
头
就好
了，
不要用指头、
嗯、
那伸出五个指头就是要叫你抚摸、
嗯
啊、那抚摸就表示爱跟信心、
嗯、
你给他信心、
嗯、
你看我们才孩子当哭的时候不哭，
嗯，
好乖，
拍拍他，
拍拍，就是要抚摸。
对，他可以感觉到，这个是经常啊、要保护他的一双手，所以他就很容易就安静下来。可是现在的人，我觉得现代社会的人呢，怎么说呢？太强调自我，太强调自我的一种保护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老妈他们带我到教堂去的时候，那么都是外国神外籍神父啊，看到小朋友来，不管男孩子女孩子，神父那个大手一张，他一个给搂五六个小孩子、
嗯、
小朋友啊。可是现在的神父很少看到有哪一个神父去抱抱这些小孩子了，就担心说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侵犯的行为。
你还说呢？那天哦，雪跟那回来还跟我讲，他说啊啊，那个主业会的那个 Peter 老师啊，
嗯，
对他们女生啊，
嗯，
是用亲手背的方式，
嗯，
那些女生还吓得要死呢，
嗯，
觉得好像
怪
怪的啊、哦
嗯嗯嗯。
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些神父也非常可爱，他到一个地方啊、
嗯、
就会先了解那边的
风
俗民
情，
风俗民情，
嗯，
就像他们到泰国去的时候、
嗯、
他们都晓得耶，不要随便摸孩子的头，
嗯，他们有机会，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嗯、
那其实他们到中国来以后也发现，
嗯，
中国尤其是女孩，当她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嗯、
是不可以再拥抱的，
嗯嗯嗯嗯，
啊，小的时候我还看过神父会抱一些小小朋友、
嗯、
很小的小朋友、
嗯
哦、尤其是那种刚学走路的啦、
嗯、
会去搂他们、
嗯、
但是稍大一点比方上学的孩子神父就不太敢了，
对，
尤其上了高中的那些丫头片子、
嗯、
神父啊尊敬他们可尊敬的很了，敬而远之呢，不要说搂他们了、
嗯
看到都中规中矩的看着那些丫头。
好，就是为什么社会的这恶劣的现象人跟人的距离信赖感没有了，
对，
所以你现在不要讲说神父啊、
嗯、
连老师 以前拍拍肩膀人家都敢不敢拍了，
嗯
啊，言语上稍微
那个
激烈一
点
的话呢，还、
嗯、
也是什么性骚扰等等，
语言暴力
啊，
嗯，
这很可怕，就人的疏离感，疏离感越大，我们越需要用天主的爱来化解。
嗯嗯嗯，
如果他体会到神父那个手是无邪的手，没有任何邪念的手，
嗯嗯，
是吧？那我们应该啊，既然是神父，要接近他，就像接近父母一样那种心情去啊。
而且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神父抱，
嗯，
为什么？
嗯、
神父那个手又大，
嗯，
背膀又粗，还有他手上那个毛摸起来很好玩。
嗯，我现在再继续讲下去，就是说，哎，为什么现在人有这种疏离感哈、啊？
嗯，
那就是在讲说，我们爱的已经偏离。
嗯嗯，
啊，以前在那讲说，你代表天主就是天主的爱，是不是？那现在我们常用世俗的爱的那个去看，
那个眼光来看他、嗯、
啊。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可怕的。但是现在神父也告诉我们呢，在拥抱。当一个人最伤心的时候，拥抱是最好的治疗，啊！但是告诉我们说，当你拥抱的时候，就是拥抱，不要拥抱中间去抚摸，有那抚摸的动作，那就不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要去戒了这里，
嗯
啊，我们在这个组内都可以拥抱，抱一下就离开，
嗯，
不要做一个动作。但我们现在很多拍拍啦、夹夹这个动作，就是就会比较敏感，
嗯，比较不好了。他对，哎，你记得。你有个同学、
嗯、我有个
崔的对不对，
嗯，
他每次看到我他都会跟我抱抱呢，那我跟他抱抱我就像老爸讲的，
嗯，
就是抱一下 OK 好了，
嗯，
我也不会去拍他，我也不会去摸他。
哦，我记得啊、
嗯、
我们去花莲的时候，
嗯，
花莲地区啊、哦、
嗯，
在台湾的花莲啊是一个比较淳朴的地方，
对，
我看那些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啊、
嗯，
哎，他们倒没那么大的顾忌，哎，
嗯，
他们老远看到我，尤其是那些姐妹们，
嗯、
因为一方面好久不见了嘛，
嗯、
总有个大半年才见一次面，
喜悦的拥抱，
那个开心啊，
嗯，
他就一把把我抓住了，
嗯、就怕你跑了，
哎，就好像是说他放开我就会走人的样子，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倒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无论对方像那些。像弟兄他们也是，
对对对对，
总不会想，不会，
我们都
不会有任何一点想法说，
他
的弟兄现在抱我是
侵犯了我还是怎么样？
因为在主内，我们自己内心纯洁，对不对？就纯洁了啊。
嗯，
就像苏东坡不是那个跟佛印讲的那个意思吗？苏小妹说他的，他说坐打坐的坐相的问题哈、啊
嗯嗯，
那佛印就说苏东坡啊，坐相。有那个佛像，
嗯，
啊、那苏东坡就笑回应说：“我看你的坐像的话，像一堆那个牛粪。
嗯”
对
吧、嗯？
那么他很得意的，我说我这个占了便宜了、
嗯，
我是佛像，我看的是牛粪。
嗯，
苏小妹就跟他说什么：“人家心中有佛，所以看你是佛像；
你
心中有粪，看你是佛像。啊”那我们在主内的兄弟姐妹呢、
嗯？
心中有主的爱，
嗯、
拥抱是自然的，纯的、啊。
嗯嗯
啊，你不会想到杂念的问题，
而且那个拥抱真的好
开
心，
开心，
非常开心，因为你就觉得说、嗯、我看到我最喜欢的家人一般的拥抱他、嗯、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拥抱是没有任何杂念、嗯、而且是真的充满了爱，
嗯，
所以你看在组内就这种可爱，
对对对、
啊、到外面我们也顾虑到人家怎么想我们了，开始有戒心了，
嗯，
那拥抱就不真诚了，
对，
嗯，
真诚拥抱就是无私的啊，整个的感情投放出去那种感觉，
嗯。
另外，在福音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耶稣特别告诉他，当心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要跟司机、
嗯、
让司机去检查一下你啊，嗯、然后依照每一次所规定的线上记录就好了，让向大家证明说你已经是一个洁净的人了。但是那个人一出去就开始到处宣扬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他完全没有顾虑到耶稣的顾虑，
对
对，
这怎么可以不可以？这怎么可以不讲呢？
对嘛？你看我受了这么大的恩惠，
啊、
我一定要讲、
啊。我是被排斥的人，我现在可以光明正大走进人群，这种喜悦，
嗯，
情不自禁的就讲出来了。你看我好了，
嗯、
我好了、
嗯，
我是被耶稣治好了，
对，
抬出耶稣来了，那给耶稣会带来麻烦，
就造成麻烦了，耶稣进不了城了，
嗯、
因为他知道他一进城，可能四面八方都是拥来都是病人、
嗯。不是哦，
不是，
是那些。对他有
当权者，
当权者
想要去找他麻烦的人，
会来害他。
对，所以这两种都有可能了。
嗯，
所以这个 因此也我也觉得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别人提醒我们说，哎，这个事情啊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要说我在，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就是哎到此为止了，我就这个话不会再下去了啊。但是这也是人类很矛盾的一个心理，像老爸刚才讲的，他好高兴啊，他一高兴他就忘了什么了，这也是很伤脑筋的。怎么能让他不忘？怎么能让他记住耶稣的话？
那另外我们这个是用信仰角度去看他，那么他是具有这个人是具有人性，的确来讲，我们当然讲说，当我们病好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会打电话关心我的人，一定要跟他讲一下我出院了，
谢谢我
出院
了，
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礼貌。
所以我们用人性去看他完全没有错，但是耶稣呢，用他的就是说规划的整个的传教的历程上来讲，哎，他必须让人家不要太早发现他是一个墨西亚的，基于这种顾虑，被破坏掉的时候，哎，他顾虑就更多了，所以他说我要到外面去宣传了，就不进城了，
不进这个地方了，
那这个是说不进去免得被宽住，他必须本来在宽内他要宣传，现在呢要跳出宽外来了，那也就是说任何事用最好的方面去想的话呢，他帮他宣传以后呢，那耶稣的脚步走得更远了，
也是
不再隔红线的区别，我必须走出去更远的地方了，因为这地方已经知道啊，天主有这么一个使者在这边了，有一个先知在这里来了，
所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哈，能够让耶稣的脚走到更远的地方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其实可能应该是天主原本的计划，他让他的天主子受到这样的，然后再走。
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向想也不错了，但是如果我们想的说这是一种误打误撞而使得耶稣不得不这个更远的地方去传扬他的福音的话，也蛮符合人情的嘛。
对，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你逼着我走更远的地方去。
老爸，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说这个麻风病人呢，他给司机检查，然后要依照梅瑟所规定的献上祭物，好向大家证明你已经是洁净了。那你说这个叫做除疾呀？
对，就是说，
那麻风病还有他自己的户籍啊？
他要受管制啊，要被管制住。
那一定登记你是麻风病人，你是什么人的孩子，什么人怎么样啊？那个你不能走进的，你就等于说你没有这个身份证一样，你就不能进来嘛。你是被排斥的哈，那现在你要进来，你必须你是健康的人，那我给你健康的证明，把你原来的化掉，你是得救了，在麻风病人讲他是得救的，他本来沉沦在地狱里面一样的啊，经过耶稣的审判，洗罪没有了，哎，他都恢复了人了，那我们再推想了进一步的话，我们人世间我们也是心灵的麻风病，你看不见的。有某些人有得的麻风病，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倒霉，
就有被传染的可能，
是不是？
对。
可是老爸，我觉得现在社会麻风病可能少一点，神经病很多啊。
麻风病也不少啊，怎么样？喝麻醉的就是麻风，那
你
吃那个毒药
的，摇头的那些，
吃的那个什么什么迷幻药的，
因为它会感染你，会带越多越的人进了他那个圈子。
它不是身体
不是身体的麻风，是心灵上
的
麻
风，
所以你看我们能讲很好啊，一个怎么说，你这人坏透了，头上长疮，
脚
底长
脓，
但是这个坏透的是坏吗？
还不是太坏嘛，
不是，我们瘸了腿瞎了眼，这是坏人吗？
不是，
坏的定义是讲内心，
心
啊，不是外表的残缺，讲的外表的残缺，有一个你们要注意一下，有一个孩子当兵的哈，又在战场退伍下来，在这个野战医院里面写信给他爸爸，就说我退下来了，我马上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瘸了一个腿，瘸了一个胳膊，他实在没有办法生存在外面啊，说我能不能带他回家，征求爸爸的同意， 爸爸写一封信给他说，这种的人的话，他是一辈子一代人的啊，我没有办法帮助他啊，也没有办法接济他，所以你不要带他回来嘛。那孩子接到这封信以后的话呢，就知道他怎么做了，所以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的话呢，啊，他留给爸爸一封信，说爸爸，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
所以他爸爸一看的时候是一个尸体在那边，他去接他的是接了一个尸体，啊，他爸爸就后悔了。那就是当我们啊很多事情我们用直觉的判断的时候，
嗯，
不晓得不了解他，而且写这封信来就是告他说你能不能接纳我这样子的，
嗯
啊，
爸爸是拒绝外人，这些人就拒绝他的儿子，啊，那当我们遇见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说我用什么方法帮助人？孩子提出的问题一定有他的背景，当我们不了解背景的时候，断然的拒绝的时候，也可能就是会造成后悔的事情，
后悔莫及的事。
老爸讲这个事情啊，
嗯，
其实啊这个故事我常常在思考中，
嗯，
其实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人的一个根本啊，就是说当别人有危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当成这个危难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嗯哼嗯哼，
我们常常把别人的危难呢当成您刀的代志，你家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从刚才老爸讲的这个孩子的身上，你看到他虽然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他的父亲传达这样的意思，但他发现父亲不能够用就像自己孩子的心一样来对待的时候，他就断然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他，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讲，就是说他是用一个拐弯的方式告诉他爸爸说有这么一个人，你能不能接受？那他爸爸告诉他不能接受，那他想说我不要造成你们的困扰，我走了，
嗯，
拜拜，就这样子啊，嗯。可是，当然我也觉得这个孩子稍微有一点点
拗啊，
死心眼儿。
对呀，
那你爸爸说是对别人，没说对你呀，啊，
就是
你干嘛就这样走了呢？
我就晓得你会这么想，
我
或者那个信啊，你就别写说我有一个朋友，
你就说
我在战争中怎么样了？
对，
所以啊，老爸，这个故事里面这对父子好像真有点疏离，
他们之间我觉得不是那么亲密的，
所以他把他当成另外一个人告诉老爹，
对对，他
自己也有，
当然他或许也是怕他爸爸一下子看了以后不能接受，所以他拐个弯啊，这一弯一拐拐坏了啊，把自己给拐掉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福音前面的读经二里面，我觉得这有他这个读经二里面是圣保禄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啊里面写的，我觉得这段我一定要提出来跟大家讲。或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希腊人或天主的教会的跌倒的原因啊！他对包括他们，不要成为犹太人、希腊人啊，但要像我一样，事事为大家着想。我不求自己的利益，只求大家的利益。要为使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是把这个渊源都说出来了。我今天这个作为是跟我的老师，跟我的基督是一样的。所以你们看不到基督，你们没有看到基督作为，你们看我一样，因为我是直接看到他的作为才这样做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很直接的告诉你，我是跟谁学的啊？你不要怀疑我，我是跟谁学的。这种在有的时候对有一些人呢，用这种方法真的是很不错。
可是他更重要
的，我就点名了告诉你说，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
所言所行要像基督
一样。
对，好，刚才提到了吃，提到了喝，二位有没有忘了今天是什么节呢？元宵节。
哦，
冰箱里头还有元宵，你陪老爸再聊聊啊，我去煮元宵。老爸你等着，哎，老爸你要吃几个？吃几粒元宵？
四季平安。
好，四个。丽莎，四个。
我不要了，我一元复始就够了，我刚才已经吃过饭了，我现在吃元宵当然是一元复始，
最少得吃两个一双。那我就、
哎、
我就吃四个，咱们3人吃一盒刚好。哎，你们聊聊，我走了
啊。哎，老爸你看啊、他真是好吃到了极点了啊，你看咱们俩都还没想起来今天是元宵节呢，这些日啊他可一点都不错过。
而且啊真不用功哈，
就是
讨论讨论就想到吃的问题，
对，然后他就好了
就
真是奇怪的人呢。不过啊，也多亏家里有一个好吃鬼，
对不对？要不然我们会忘记很多事吃的地方，
我们还没得吃呢。你看这会他提醒以后他就去动手，就去煮元宵了。看样子啊，
这个叫说到做到，这是他优点哦。
对，看样他优点也不少呢。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谈到麻风病，这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真的讲说，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台湾，我们看到辅仁大学的社会福利系的有些学生，每年都要规划陪他们出去走走，包括游览车，让他们在这个游览车上接触外面的世界。什么让这些孩子有这种的心？那真的讲到就是信仰啊！耶稣能够接触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跟着脚步去走。由这个是麻风病人，由神父带动，有学生的陪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并不那么可怕。只要你心中有主，我们就有免疫力，我们就可以接近这些病人啊。那这里就联想说，对病人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病人太多了，医院一直在盖一直在盖，病床总是不够。但是我们看你病人里面有很多是孤独的，越富有的病人越孤单啊，请那个看护什么没有办法感受到亲情的存在。所以我们如果有空的话，这应该讲说陪伴病人也当作我们一个福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大家去做看啊。在这里时候呢，我们真的来讲说我们要祈求天主啊，那我们平安跟健康，这是最好的一个阐释的礼物。